第十三集，丈夫说妻子不守妇道，妻子说丈夫见异思迁。我并不是夫妻关系问题的专业顾问，也并没有专门研究婚姻制度，但我接到过的烦恼咨询中经常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我灵活运用断舍离这一概念进行有关整理的专业指导。这里所说的整理并不仅仅局限于物品的整理，而是从物品整理向空间整理、生活整理、人生整理渐次发展的。但无论发展成哪种整理，关注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焦点放在自己与他们的关系是正常运转还是运转不畅上面。这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物品就会散乱不堪；如果自己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不管是房间还是整个居所都会变得杂乱无章。如果自己没能好好维系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便会为人际关系而烦恼。而人际关系中自然也包含夫妻这种建立在婚姻制度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我也承认，不少到我这里来的人都带着这方面的烦恼。夫妻之间的烦恼，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夫妻关系产生了裂痕。而作为丈夫的男性和作为妻子的女性，在用语言描述这个裂痕时，用词则往往不同。我觉得我丈夫见异思迁了，我妻子似乎不守妇道。然而让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我几乎从没听到过我的配偶好像喜欢上了我以外的人这种描述。别管是站在丈夫的立场还是站在妻子的立场，别管是说对方不守妇道还是见异思迁，无论怎么表述，最终的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配偶与我之外的某个人产生了感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婚姻制度的范畴之外的。我十分理解这一事实有多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哎，请大家原谅，我这样写有些太枯燥无味了，一点也没有体现夫妻之间、男女之间那种难以言说的微妙感觉。可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有必要检查一下，语言表述是否也会模糊概念、混淆视听。不知为何，在描述妻子的可疑举动时，丈夫爱用不守妇道这个词，从中可以窥见由性别差异而产生的长期以来的固有观念。女性要比男性更加严格地遵守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因此，从不守妇道的妻子绝不可原谅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男性有想要在社会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愿望。然而，妻子在描述丈夫的可疑举动时，则往往爱用见异思迁这个词。通过这种描述，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一种固有观念，相对女性来说，男性的见异思迁仿佛更加寻常；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妻子自我安慰时的想法，她想让自己相信丈夫不过是一时的意乱情迷而已。我再说一遍，你说不守妇道也好，说见异思迁也罢，还是说和不守妇道语感差不多的不忠贞也好，不管你用哪个词，现在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配偶对自己以外的某个人动了心。区别不过在于动心到了什么程度，是已经深深爱上了对方，还是只是春心萌动而已。结婚不可能连人的心都拴住，婚姻制度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而已，不可能成为夫妻心连心的守护神。婚姻制度也许能从法律意义上保护丈夫和妻子的权利，也许能暂时承认你是不守妇道或见异思迁的受害者，但无法修复你支离破碎的自尊和伤痕累累的心灵。没错，在人际关系里，特别是夫妻关系里，我们即便把谁是谁非交给社会来评判，社会也确实做出了评判，可这些并不能治愈所有的一切。经营夫妻关系 说到底还是要靠夫妻双方充分的交流和碰撞。如果双方已经失去了进行充分的交流和碰撞的愿望，这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夫妻关系早已走到了尽头。到这一步，再后知后觉地搬出不守妇道和见异思迁这些像煞有介事的理由，也不过显得更加虚妄而已。